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题目是情绪的认识。那我就想说今天呢，我们稍微再深一点点来讨论情绪啦。因为我想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说情绪的产生当然是由你的感受来的。好，那感受呢当然是从你的思想来的，或者是说你的思想是从信念来的。所以我有一个想法，而我这个想法呢跟你不一样，可是我又期待你跟我的想法一样，我就有几个状况。一种就是说你怎么不听我的。好，那如果长期你觉得说他都不听我的，你就会产生伤心。好，那如果说他对抗了我或者是反击了我，我就产生愤怒。好，然后呢我永远没有办法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的话，我就会产生痛苦。然后呢我如果就走不动，好，然后我会对自己的这个安全产生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产生恐惧。所以情绪的背后它其实包含着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必须要从情绪比较后面的那一层来讨论。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样讲好了，我创造我的实相，我创造我的实相，对吗？好，那假如我创造我的实相的话，它背后有一个很深的意涵，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你的意念所建构的。你的世界，你现在的世界跟他的世界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不同？为什么你会在这种世界里面去产生某种情绪？那其实是你的意念建构。几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人从门口走进来，好，那我就说哦，那个人，我看到那个人进来，你们说没有啊，那我看到了，你们说没有啊，所以你们会说什么？俏死你，见鬼了，是吧？可是对我来讲，我确实看到，我确实感受，我确实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对吗？可是你没有看到啊。或者是说，我现在如果我是一个对某件事情很敏感的人，比如说我对黑色很敏感，那我可能看到有人身上有一些黑色彩或什么，我不舒服，对吗？可是对你来讲，因为你不介意那个事情啊，所以你不会有任何情绪，可是我有，对吗？比如说我讲一个字，我说我都必须要去巴结别人，我讲巴结这个字的时候，可能我的意思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但是呢对一个字你会去建构你的世界，我会建构我的世界，对我看到的事情我会建构我的世界，你会建构你的世界。好，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件事情，以赛斯的说法。好，我说以赛斯的说法，你的世界是由你的意念建构而成的，对吗？所以你有情绪或某种情绪，其实是你先建构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因为你有某些心态，用这个心态去产生对这个世界的对应，以后产生这个世界的一个感觉叫情绪，对吧？这样对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说一棵草长大，一棵草长大，那么它一定是从那个种子长大的，对吧？可是如果你用科学的分析去分析它的话，这个种子所含有的任何东西，其实没有一样东西是长出来的一个草所有的，没有。好，一个人长大，比如说 Charles， 好， Charles 长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没有一个成分是当时我爸爸跟我妈妈的那个受精卵，没有，它只是个入口而已，它只是一个借着那个入口，而所有的每一刻呢，我们看到这个成长，它其实是在每一刻当中按照你的意念去建构的。好，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是说我现在的身材怎么样，我的体重怎么样，我的健康如何，我的人际关系如何，我生活的状况如何，它是我的内心对外面的建构。你可以活在一个很快乐的世界，不一定你要很有钱，但是你的世界是有钱是快乐的，对吗？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意念是缺乏的话，那么你可能建构出来的世界它就是一个缺乏，不管你现在手上有多少钱。好，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要认识情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去建构我们自己的世界，因为我们建构那个世界，而建构出的那个世界呢，用我们原来的那个我们说心理状态 用我们的心理状态去 touch 到我们的世界，然后产生一个情绪或一个感受回来。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而事实上的每一刻，这样讲，每一刻我们都重新的用我们自己的意念去建构我们的身体，而不是身体它慢慢长成那种样子的。好，那其实在我们长出我们的身体的那一刻，按照科学家所做出来的证明是说，你知道你的身体的每个原子跟分子，组成你的这个原子跟分子，它其实并不是每一刻都在绕行的，它是在一种散射状态，就是它是原子云，原子云它是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那没有的那一刻跟有的那一刻是同样的时间，只是因为它速度太快了，所以我们只觉得有，我们没有 touch 到没有。好，这就是科学家在讲的那个物质跟副物质的这个概念。好，当原子绕成物质这个形式的时候，是你的身体。另外一个部分呢，它其实是在我们说副宇宙或物质、副物质。好，那我的世界有的，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孩子在那边走，那我的世界里面见过了他，你因为很专心听讲，所以你没有看到他在走，在你的世界里面并不存在的。那甚至一个让人听不懂的话，就是如果这里有一个杯子放在这里，其实每个人都共同在建构这个杯子，我见过他，你见过他，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杯子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对色彩的解析跟你不一样吧。好，我对这杯子的感觉，或对它的质感 touch 跟你不一样吧，一定有差别，对吗？有的眼睛有色盲，他看到颜色跟你是全然不同的。好，所以我们的世界是我们感觉出来的那个世界，这样各位了解吗？好，那现在问题是在于，那你现在有这个情绪的时候，情绪背后它其实包含着很多东西，我好愤怒哦，我好气哦，可是那个愤怒在说什么？我好气，中间有几个东西，他如何如何，他又如何如何，他又如何如何，这些东西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对吗？可是如果你换成他的世界的话，他会说，奇怪，你怎么会这样看我？因为我不是你想的那样，可是你什么东西让我很生气，对吗？所以我们在讲说，如果你走到一个暗街上，然后看了一眼帮派小子，你其实并没有太多恶意，说不定你是恐惧的，因为你看到他，你很害怕他会来伤害你，可是他会认为你在看不起他，所以他来打你。那他的世界是什么？你看不起我，好，你看不起我，我就要好好的来教训你，因为你看不起我。那他有没有看得起他自己？其实是他没有，对吧？如果他有看得起他自己的话，他不会觉得人家看不起他，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看很多情绪，它背后的东西，情绪背后是感受，感受背后是我们说的思想，而思想背后呢是我们说的信念，而信念背后是什么？我们往后翻哦，往后翻的话，我们发现到说，真正背后的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你的心理状态。好，所以如果我不知道我的心理状态的时候，而且我也不想去改变我的心理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有两种心态，一个就是我们对外面的环境一接触到跟我不一样的，你马上会有那些情绪会发生。我们说的情绪就是愤怒、悲伤、痛苦、恐惧。好，当然有其他情绪，就是快乐、美满、不足，这些有些情绪吧。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换在一个我们那个接受的部分 ，OK， 我们很喜欢嘛。不愉快的部分，我们来讨论看看这些情绪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创造你的世界，而是用你的意念在创造你的世界的时候，为什么你的世界会呈现一个你不喜欢的状态？其实这个东西你如果真的了解的时候，它其实可以解除你所有的问题，包括我们说的外貌啊，因为其实外貌是用你的心所创造出来的，外貌不是你吃的什么创造出来的，同样我们一起吃一样的东西，可是却长成不同的肉，对吗？同样给每一棵树有同样的营养分，可是每一棵树长出来的水果是绝对不一样，对吗？ 好，我昨天爬到我们家的那个枣子树，所以你看伤痕累累。对，哎，我去摘它嘛。好，我被命令要去把那个枣子树摘下来。但是到后来我就想了一套赛事的这个想法，我就感谢你哦，谢谢。不知怎么的哦，好像后面就比较没有被刺到。因为我觉得我是用柔和的，我用柔和的心去看待事情。好，但我说真的啦，我丁山可能快要受不了了。你看我现在的，我今天去量我自己的身材哈，我已经又回复到原来的魔鬼身材了。魔鬼是666嘛哈，666，他上帝是777的，啊，这是按照基督教的说法。那你看哈，这么很短的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我大概少了十几磅嘛，所以少了十几磅，我有很多运动吗？没有，我有吃很少吗？也没有。可是我在调整我的心态啊。你说刚才那个 Jennifer 提到说，你喝咖啡，那咖啡让你不睡不着，其实是你对咖啡本来就有一个信念，而这个信念投射在你的心里面，而心里面产生一种感觉，而这个感觉呢，造成你身体的影响。各位，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其实真正在讲要讨论的，在你的人生里面，真的要讨论的，真的是你的心态，你是怎么样去建构你的世界，而建构出来的东西又让你怎么去体验，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一般来讲，比如说刚才有提到说男女之间的相处，男女之间相处本来就很难啦。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人格，然后呢，吸引进来的事情呢，常常会看到你所跟他不同的部分，就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哈。所以呢，真的会跟你在一起的人哈，常常在你的个性上，他是有一个正缓和的这个作用，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完全跟你不同的这个人，而这个不同的人呢，这样讲，当你爱他的时候，你觉得说我碰到你的皮肤哈，我就快乐到不行，我的身体跟心里面都会绝对的快乐。可是当你很恨他的时候，他如果在你身边，你会觉得说我死掉算了。奇怪，为什么同一个人而同样的身体的接触却有完全不同的感觉，同样的身体接触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所以不是身体接触，像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他根本不在乎是什么东西，而事实上是你对他的感觉所触动出来的那个快乐的感觉所引起的那个很好的 feeling， 对吗？如果说你很讨厌的人在你旁边，不管他的身体是怎么样，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接受那个快乐，我这样讲对吗？
对，
对吗？所以你看到我之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就是我喜欢看音乐剧啦，看到那个柴可夫斯基那个剧，我看到他演到说他用手就好像就是 touch 到他的皮肤，哇，他那个感觉，人的那种感觉好像整个都被 light up 起来。所以是你的思维在建构你的世界，除了你的思维以外，这个世界并没有其他东西。所以情绪这部分呢，我们如果比较深的讨论是这样在讨论的。好，我们的每一刻，我们的每一分钟，我们按照我们的思维在建构我们自己。你按照你的思维在建构你的白头发，你按照你的思维在建构我现在60岁了，所以我应该是好像人生走到末途，或者是走到哪里，其实都不是。好，如果说你真的了解到你的思维在创造这一切的时候，那么其实任何时候都会是好时候，而任何体验都会是好体验。这是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 bottom line 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 bottom line 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受害，而事实上是我们来看是我们什么样的想法去创造现在眼前的事情。好，各位有接到我今天的 email 吗？
有。
对，对今天的 email， 我想我里面内容应该有挺蛮清楚的啦。好，对，所以你觉得世界像什么，世界就会被建构成什么。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喋喋不休的一直在抱怨的时候，那么他的世界里面当然就是他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他的抱怨的样子嘛，对吗？ 可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世界是跟他完全不同的呢？好，比如说恋爱的人的这个情侣的世界里面，是不是充满着甜跟蜜，对吗？那同样的一个人，30年后，这两个人在一起会不会一样的感觉跟想法呢？这是很好玩的事情。所以你就是你的世界，世界原来就是你啦。好，哦，这是我想念一下这个赛斯有关于这一段的一些说明，给大家做参考哈。他提到哈，他说，我现在以这个情绪以憎恨做例子，这是在75节，早期课75节。他说呢，我以憎恨来做例子，好了哈。他憎恨并不存在是一个基本心理架构，憎恨不是一个心理架构。比如说我是有一个心理架构，所以我看到这事情会感觉到憎恨，但是憎恨本身不是一个心理架构，它只是因为他这里提到说哈，它却是对恐惧的心理操作的结果。这是赛斯对憎恨的一个解释。当你恨一个人，很恨他的时候，其实是你心中有一个恐惧，而恐惧它是一个对恐惧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心理结果。那他说恐惧也不是一个心理架构，但是存活却是一个心理架构。所以你去看哈，当我们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大部分的时候，你很愤怒、很生气、很恐慌、很害怕，你其实比较担心的是你个人本身自己的存活问题，那个是一个基本问题。好，比如说我要存很多很多的钱，因为我怕以后我如果老的时候没有钱用，对吗？我需要一个人照顾我，我是希望以后老的时候不会没有人照顾我。好，我需要一个人听我的话啊，怎么样？其实它背后它都是藏着一些情绪，而这些情绪它有一些思维，只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有提到一个问题哈，我们讨论情绪的时候，我们会讲说我的情绪到底要不要抒发，我要不要讲这个情绪，或者是说我的情绪可不可以在适当的是不是可以这样叮直接过去打到它？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说，今天你产生那个情绪，它其实是来自你的某些思维。你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我是用什么思维来产生这个情绪吧，是不是这样子呢？那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你要知道你怎么样的思维去产生这个情绪，按照我们上个礼拜的一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事情弄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现在了解哦，我是这么想，而你是那么想，对吧？好，可是坦白说，我并不知道你怎么想，我并不知道你怎么想。比如说，你跟你先生激烈的吵架，可是他真正的想法你并不知道，他的感受你也不知道。好，然后你先生有没有了解你真正的想法？没有，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武装自己。好，我们要武装自己，然后我们会用一些事情把自己盖住，类似像说什么，要来的瓜不甜。其实这个东西它包含了我的自尊，好，或者是我的其他的没有自我形象不好的那个部分。我认为说，那是要你给我的，我才比较相信是你真的有心要给我的。我跟你要的，不见得是你想要给我的。那这个跟自我形象有没有关系？有吧？因为瓜甜不甜，跟要跟不要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啊，事实上，我们这样讲说，其实人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你要来的，包括你来这个人间也是你要来的嘛，没有人叫你来嘛，是你自己来的嘛。啊，你来以后，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你要的嘛。那如果你不要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存在。这是一个我不晓得了哈，你们可以去思维一下哈，这比较深，因为这里比较深，你去思维一下哈，就是当我没有感觉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见过我的任何世界，而这个世界如果我没有见过它，它其实并不存在。如果你真的懂这一点的话，我想很多的情绪就像 Tina 说的根本就化了，因为 我创造一个难过的人物来让我难过，这样了解没事吗？我创造一个难过的人物来让我难过，我创造一个 不愉快的情境让我不愉快，是我的意念所建构出来的。以这个角度你才能说一切唯心吧，对吗？好，所以我们说的那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我把情况弄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只要把情况弄清楚，基本上我就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那第二个呢，我们谈感受，因为谈感受的话比较容易去知道自己的思维。好，第三个呢，我们不想，因为是我自己创造的一个实相，所以呢，我不会去责怪对方，而回过头来看，告诉对方说我看中的是什么，那我对方就没有受伤。对方如果没有受伤呢，对方要帮助你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对吗？那么第四个就是提出要求，因为你来就是为了要要求的，你来这个世间就是想达成一个目的，想达成一个价值完成，你就是来要求的，你就是来要的。好，你要某些成就，你要某些思维的表达，你要某些你的观点的一个实现，对吗？所以你本来就是为了要而来的。好，所以它其实是一套东西，就是说你如果了解情绪，情绪的背后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会比较好解了。那其实赛斯在早期课哈，他从第二册一开始一直到最后，这整个第二册当中呢，他都在谈怎么去认识情绪。那因为篇幅非常长，篇幅非常长，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深啊，但是其实那个东西非常好。我可以跟你讲，就是如果你去把前面看到后面的话，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那种华喜充满，原来是这么回事。好，我们说意念创造实相，任何一个东西，包括一个物体，包括你所看到的东西跟我所看到的东西，我们是建构的。这是做一个玩笑哈，他说我看到一个椅子，那我去踢到这个椅子，原因不是因为我记得这个，就是我不是因为忘了这个椅子在那边，而是说我在踢到之前，我突然间记得这椅子存在。
就是之前不记得。
好、啊。
就是之前不知道它的存在。
如果你相信，如果你就是说如果大家群体共同相信某件事情，它是一个说法哈。他说，如果全世界人相信没有什么可以演化，这个世界应该要结束。当大家一样的想法的时候，这个世界叫砰一秒钟就结束掉了，因为意念建构世界。而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谈到思维。好，比如这里有一个电视荧幕，对不对？好，那 Emily 看到这个电视荧幕，然后就产生一个感觉，而 Emily 建构的东西呢，直接心电感应传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所以每个人以 Emily 建构的那个东西当副本，再去建构你自己的东西。所以这里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假如你要认识情绪的话，我有一个情绪，而我这个情绪我没有办法把它 lock 在里面，因为我的情感让情绪有一个千里眼的传递作用，或是心电感应的作用。我恨你，然后你在你的底层知道我是恨你的，因为我在建构这样的一个实相，而你 pick up 起来，你会用这个东西来建构，有没有很好玩？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思想的话，比如说我可以这样想，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把我的思想放在我的脑袋里面，因为每个人都可以 touch 到这个思想。而如果说我们共同在一个镶嵌拼图里头的话，开始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会直接的在底层当中去把这个部分变成我们大家一起共用的背景。就好，我这样讲，说 Emily 看到后面的电视，然后 Emily 会把这个部分就直接变成大家一个建构这个 base， 可是其他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对环境开始愤怒，我对这个人开始不满的时候，不知怎么的，这个人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反应给我。这是我们在谈情绪的时候可能比较没有谈到的，比较更深的那个部分。
这个 的跟潜意识有什么关系、
啊、因为我们说其实这个世界就是 多层次的，它是一个多次元的。好，它是一个多次元，我们现在唯一没有办法知道的就是这个多次元的部分。因为我们一旦有了肉体感官以后，我们是用我们现在的肉体感官在感觉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用眼睛用耳朵去看，而看到的部分我们认为是真的，那没有看到的部分你会认为是不存在嘛，对不对？好，他甚至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你会先处于到在死亡之前已经要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开始脱开了肉体感官，你可以看到未来的事情，可以看到过去的事情，可以看到现在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其实没有疆界了。可是呢，因为他心里害怕，所以他只看到过去的事情，他看不到未来，因为他不要去看，他看不到未来的事，他看到以前的事。所以到过世之前的人大概会说，哦，某某人，我看到某某人在我身边。好，我很多朋友这个过世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哦，某某我以前的同事就在我旁边跟我说话这样子。如果你在医院工作，对不对？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信息。那奇怪，这个时候他的意识呢，他已经脱离身体上的一个限制了，所以他是在一个广阔的现在。好，所以真正来讲，如果你看得通、看得懂、看得清楚的话，你说你要认识情绪，哈，情绪它本身是一个心理架构，它是一个心理架构，而事实上那个情绪的本身呢，它是其来有自的。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哈，你就开始能够了解到说，当我有这个情绪，而这个情绪在应用的时候，那个我们说的愤怒，愤怒本身是。我有需要不满足，对吗？请问愤怒是不是我有需要不满足？我们上个礼拜讨论过嘛？悲伤是什么？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对吗？恐惧是什么？你如果不这样做，我会觉得不安全，或者是说，我觉得我这样是没有受到照顾的。所以你去看这个部分，它的那些情绪的背后呢，它其实赛斯提到一点就是。真正回过头来的话，你这些一切的一切的所有的所有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存在的问题。可是问题是，你之所以是你的存在就是因为你某些心态要表达，所以你存在。所以在你表达你的心态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存在，不是吗？哦，比如说我是 Terry， 那我打算表达我的某些想法，我本来就不附疑，我的存在就被附疑，我去表达这个想法的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环境跟所有的条件，你只要表达就好了。你了解这一点的话，某些情绪其实不一定要专注到，比如说那种我说的愤怒啦，或者悲伤啦这些，你会专注在哪里？我要的，你说。
可是我们只要表达，但是会不会有时候人家说啊？很多事拿到台面上来讲，好像就
对，所以第一步是什么？
哦，
要弄清楚状态。
哦，
你要弄清楚状态，因为你的那么一点点需要跟希望，它并不是那个天大地大的事情。好，比如说我希望你早点回家，那不是你的问题，是因为你不在的时候我会有恐慌。那我那么一点点需求。不是说你每一次都一定要满足我，可是你大部分的时候你可以满足我，所以你要把情况弄得很清楚。可是当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情在表达我们情绪所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会很不精准，好、哦，很不精准，然后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大道理，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什么什么一大段此时不忍啊，等等什么我不吃嗟来食啦、啊，然后我是什么东西，你会有很多很多哈、哦。好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样的一个道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你那么自私，完全没有考虑到我，那个东西都是 too heavy， 太重了。好，你们要去精确表达，你真的要的是什么？你内心的担心跟恐惧到底是什么？但一旦你清楚表达你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他不见得是不愿意满足你，你也不见得会刺伤他，因为我们提到。当我们在表达我们情绪的时候，我们说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的时候是什么？是我在讲我，而且我在讲我看重的部分，而不是在讲你不对的部分。 好，那之所以会抵抗的原因就是他其实没有顺势而流。我们在谈情绪沟通的时候，大概谈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好像在大家来称斤计量的来看一个交易嘛，好，你应该要这样，你不如果这不这样就怎么样，大概都是在讲这些事嘛，你应该要怎么样嘛，你当一个丈夫这样，你当一个太太要怎样，你这同说当个孩子你就应该怎么样，这个东西都太重了。你只要谈我现在要什么，啊，为什么我要的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看中我自己的部分是什么。你只要把情况弄清楚哈，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你的存在就是为了你表达而来的话哈，所以你的任何表达，它基本上能够走到你身边的，它就是一个我们说同步性跟共识性，所以它不会达不成。达不成的原因哈，它其实这一章你刚才提到，其实达不成的原因大部分都是一种扭曲才会达不成。错误的，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扭曲的时候，哦，那么它这个期待就会变成会 twist 会扭曲掉了，那扭曲以后当然就你会被误解，然后会达不成你的目的。他说对意识幸存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不充分的感知、操纵跟建构，导致恐惧、导致憎恨的一个心理创造。错误在于原始无法感知正确的内在资料，物质结构底下的这个意识幸存的心理结构。也就是说，当你是在一种这种错误的状态里头的时候，你比较难达到我们说的一个正面性的一个创造的结果。好。那各位对我刚才这个说法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说想法吗？
就你刚才说那个情绪，就是不是说情绪了，就是说，比方说一个人他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牵挂着另外一个人，比方说妈妈对孩子或什么这种的话，其实不管距离多远，如果两个人都很。是出于一种很怎么讲，就是很 peace 那种状态的话，应该彼此都能感觉得到，对不对？不一定说一定要说，比方说电话啦或是什么啦，那种心电感应其实也感应得到，对吧？
赛斯提到说，我们说的千里眼哈，千里眼就是情感的因素让它变成千里眼的。
那如果是说感觉不到的话，那是卡在哪里？
感觉不到的话就是它有很多状况，我们就是要看它实际上状况，它不会是一个只有一种状况。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之前我们说有 twist 有扭曲的话，比如说你说的很牵挂对方，那很牵挂对方里面有没有很多依赖的成分、担心的成分或其他部分，那当然这个东西呢也是可以造成一种感觉的，就是你很害怕他怎么样，所以他有任何事情的话，你很快就好像就感觉到他会怎么样，这是一种心电感应。我们回到一个状态，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件事情，好，这世界并没有其他人，好，这世界并没有其他人，所有都是你的意念的一个创造，你的意念的建构，所以你建构一个远方的儿女，而这个儿女让你很牵挂，但是既然都是在你的范围里面。就是它其实是在一个同样你自己的网络里面，不管它是谁，那么你怎么样去感知它，你本来就可以感知它。好的部分你当然可以因为你的心态而被反映出来啊，坏的部分呢一样可以反映出来啊。比如说我如果对异性我带着一种想法啊，比如说可能很多女人会想说天下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人，好，那么你这个想法如果它变成你的一种心理状态或者你的一个思维方式的话，那么你真的是碰不到，因为在你的世界里面你建构不出这样的东西。我说建构不是你碰到，你建构不出这样的一个你的人生经验出来，因为你不再建构。好，那如果一个男人会认为说啊，女人哦都是头痛啦、麻烦啦， 那么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就建构不出来了。假如你不是用这种方式建构，就算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平凡的一个人，平凡到他什么能力都没有，什么才华都没有，你可不可以爱他爱得要命？可以耶。有很多你很爱的那个孩子，所谓的我们说叫什么喜憨儿哈，喜憨儿赛斯的定义是说那个是上帝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因为他不会有任何，他就是反正活在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世界里面，你看到他你就会纯粹就是喜悦而已，你对他也不会有期待，因为你知道他做不到，对吗？可是你跟他在一起你就可以觉得说哦真的跟他好好相爱这样子。所以知道这一点以后，到底你是怎么建构你的世界的，这个才是我们说研究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怎么建构你的情世界，那这个世界就会让你产生那样的情绪，不是吗？我这样会不会讲得太深了一点啊？有深哦，你先往后拨嘛，因为如果往前拨，如果纯粹讲情绪的话，我们知道说哦，情绪就是我的感受是我的感觉啊，那我如果换个角度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其实这是屁话，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想法嘛，我就现在没有办法改，我现在我的本质我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子嘛，那可是情绪背后到底在说什么？好，我的情绪背后它到底在说什么？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甚至更往后面跳的话，你会跳到一个状况，就是其实你以为的世界，你现在有感觉，而你抓了这个感觉，你抓了这个感觉所形成的这个世界呢，完全就是你的意念建构的，不是吗？是你的意念建构的啊。那你的意念是什么呢？你意念是什么才会产生那个情绪啊，对吗？
人要怎么控制情绪呢？
好，人要怎么控制情绪？当然最 bottom line 最底的话，你了解这个世界就是由你的心所创造，而你游戏期间，好，那么以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绝对不会有碰到任何问题，因为就算是再大的灾难，你会知道说哦，我创造它的，好，我创造这样的一个世界，好，那我从这个创造里面去看我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创造它？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创造。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创造呢？因为我们是回到我们说的物质的自我，那我以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角度在看眼前的事情，我当然看不到，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要死掉了，或我现在重病了，那么你就看不到说哎，我为什么要创造我重病？为什么碰到我快要死掉了？为什么碰到我现在很老？为什么看到人家看不起我？你看不到。可是如果说你跳开眼前的感受往后退一层的话，其实你是知道的，因为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意念建构嘛。我知道这样讲是比较深啦，好，但是我是觉得说，各位你不妨去 touch 一下，不然你如果都听到同样的东西的话，哈，那么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帮助嘛。但如果你真的了解，其实有关于情绪的部分。从75节一开始，其实赛斯谈很多有关情绪部分的一个解释，可能跟你们外面所听到有关情绪的一个解释，跟他的一个操作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好，是不是很一样的，它是完全一个不同的东西。意思是说，其实那个是一种心理状态，而这个心理状态你也不要去否认它，比如说。我这个人，比如说，阿美，你说我很喜欢流眼泪，包括我也很喜欢流眼泪，对吗？那这就是你的特质啊。那我就接受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碰到一个不喜欢流眼泪的男生坐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就让他知道我很喜欢流眼泪就好了啊。啊，就像我的孩子就知道我很喜欢流眼泪啊，他会说：“爸爸，你可以上去了。”你现在这边看的话，会流眼泪看得下去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看得到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希望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世界根本没有其他人，是你的意念建构。如果有一天我这样讲，我那个 email 上提到的，如果你昏倒了，请问这个在你的世界里面还有其他人吗？你还没出生之前这世界有其他人吗？ 你死了之后这个世界有其他人吗？好，还有当你做梦的时候怎么世界变掉了？ 你睡着之后同样的我，同样的我，可是我睡着之后我的世界全部变掉了，可是那些让你很生气的人醒过来他们都不见了，那让你很害怕的那些事情，哎呦还好家在，我是在做梦，对不对？我梦到很重要的亲人死掉了就醒过来，哦还好没是个梦，对吗？所以你的世界是不是你的意念的投射呢？我的世界是不是我的意念的投射呢？那我为什么会处在这个投射里面呢？那是不是一种心理状态呢？那我们谈情绪，其实情绪是什么呢？你就看，因为情绪真正背后的部分哈，是说你的世界是跟你的感觉走的呀，你的世界是跟着你的想象跟你的思维走的。好，第二三是有一种说法，他说事实上在梦境你以为的那个不存不不联系，他说他其实是联系的，但我们不懂他在说什么了。好，但是你不妨去思维一下哈，这个是你所碰到的富足，所碰悲哀，所碰到的所有状况，所碰到情绪的一种变化，它其实都内涵在你的内在世界里面。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到现在为止，因为你要问我说怎么去处理情绪的问题，如果你 bottom line 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会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状态。假如说我今天离不开这个人，为什么我会用一个愤怒的情绪来看他，然后因为他的存在让我非常的不愉快，因为我看到他让我不愉快的那一面，而我开始指责我没有得到的部分，对吗？我没有得到这个部分，所以我恨他，因为我恨他，所以我没有办法爱他，因为我 不爱他，所以他在我旁边永远占着我生命中的大部分的时间，对吗？好，甚至于说他 occupy 你全部人生的大部分的情感，可不可以这样讲？如果你跟一个人结婚，而你恨透了这个人，然后你又没有办法跟他离婚，那么请问你的人生是什么？你是怎么涂抹他的，对吗？但如果相反来讲的话，我如果现在把某些我了解这是我创造的，好，我开始了解他是怎么回事，开始了解我是怎么回事，那我开始了解我的愤怒是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那我的需要到底是什么？那他有没有办法符合这个需要，还是说他完全没有？还有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那还是来自于那个问题嘛，把清楚，把事情弄清楚。好，那如果说你用现在在当今世界最有名的一套方式叫做什么？一念之转，他是用什么方式？他问那四句话嘛，这是真的吗？100%真的吗？就是这个计划嘛，就是第一件事你就把情况弄清楚。那第二个呢？我们提到说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对不对？感受是不是如果我这样想会怎样？如果我不这样想会怎样？这是第二个嘛。好，第三个。我因为看中我的思维，是因为我看到这是我的思维的状态，我看中的是这一点，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看中这一点。那么你是 不把对对方的这个责任往对方丢，那这样的话你的愤怒有还在吗？没有，因为你我是需要这样，不是你的问题，是我需要这样。好，比如说我很干净，我没有办法容许这个桌子上居然放一个钥匙，对不对？你觉得这个要说好，好，那你如果没有说好，我就很不舒服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在我是很不舒服，可是这不舒服跟你没有关，是我有一个观念是这个东西不能这样放，对吗？所以我回到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东西又是逆转，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四句话的逆转，我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没有问题，因为发生是应该的，对不对？那第四话 第四点是什么？我提出我人生所有要的要求，但是要精确。好，我不能说我提出的东西一点都不精确，我还是一样的，就是在语言上不要变成一个鸿沟，去提一个天大地大的啊，但是没有真正符合你自己需要的这个事情。所以这套方法跟那一套方法，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其实它都是一样的东西。 有没有一样？有吗？如果上个礼拜你来上课的话，它就是一样的东西。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Emily 有什么想法？
所以就是说到底，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当你有什么情绪的时候，你要去看清楚你的情绪背后是什么东西。
对，
你如果真正看清楚接纳的时候，可能那个情绪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你看清楚就连一点情绪都没有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在建构你的世界，这世界没有其他人呢，这世界没有其他人哦。因为如果你的感觉不存在，这世界就不存在了。比如说对 Emily 来讲的话，有一个 Charles 在前面，对不对？ Charles 并不真的存在。比如说一年前你知道 Charles 是谁吗？你可能不知道，或者说你知道，但是那只是一个名词，因为你的世界里面没有我这一号人物嘛。对 Terry 来讲的话，可能一个月前你也不知道谁是 Charles， 那他也影响不到你嘛，对不对？所以是你把我创造到你的生命里面，你去感受到他，而接触到这个思维。所以是 Charles 吗？不是，是 Terry 你自己，对吗？是 Terry 你自己去创造你自己的世界，而我们是你的牌兵，你的纸牌，是你的心意在创造这个状态。好，如果说我在停在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它其实真正的意涵是什么？我用我的意念去建构，去建构我的世界。所以你看到的所有事情是你建构的。好，你怎么建构你自己的身体，跟你吃什么没有关。你怎么建构你的人际关系，跟人家怎么样也没有关。好，你怎么建构你的对生命的一个世界观，跟这个世界怎么样没有关。因为在做梦的时候，你的世界是跟着你的意念走的，不是吗？那么你认为实质的世界不是跟着你的意念走吗？好，如果你了解这一点，就了解情绪背后的那个部分，就是我创造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它跟我原来的想法一强蹦以后，我认为是它的不对，所以我就开始愤怒，因为它没有符合我的需要，这是最 button 的东西。我知道这些东西比较深色，而且比较深了，但是它真正会，如果你了解它，其实是一种滑稽的。因为这个世界它真的没有其他东西，你生生世世的那个转移的这个经验跟想法都是你的意念去建构出来的。
老师，我有个问题。
好，你说。
我上礼拜上完课回去以后呢，因为讲到最后这个说出你的要求嘛，我回到家我就给我一个朋友发了一个简讯，提出我的要求。那我提出去以后我就把它放下了，我说没有去思考说我是不是会得到，我说没有去这个想法。但是第二天呢，他就约我见面，然后呢他给出来的反应就是我想象中那种负面的反应。但是当时呢我也没有觉得说生气啊，也没有什么情绪，就觉得说就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我在想到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我当时在送这个 message 出去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去建构一个正面的那个思维跟情绪，然后我第二天也许会得到的正面的情绪，会不会有所改变呢？还是说，
因为你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说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温柔的或者是柔弱的提出自己的要求。
我相信我是很温柔的提出要求。
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种我们说灵验说是恳求而不是要求了，就是我可不可以，好，我你的愿望是什么。因为真正的愿望呢，假如你给他足够的信念的话，他的愿望会变成期待。而这个期待呢，我们有期待有两个说法。如果你是在关系里面谈到期待的话，他会说期待就是走向地狱之门。好，但是其实期待是什么？其实它始终还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结果。因为比如说我换了，我煮了这个洗的米，换了水，按下那个电锅，我就知道三十分钟它就会熟。我不用期待，对，我不用去怀疑，我会期待说它就会有这样的结果。那个是我觉得顺理成章的， 我们说顺理成章的期待，我有一个顺理成章的期待，那么其实这个期待基本上是不太会出事的哈。那有一个期待就是我觉得我就不应该得到，如果你背后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建构的话，那么你提出的要求可能它就不是你真正的期待，因为你期待的是我得不到。所以你再看一下，就是当我提到我的期待的时候哈，当然我们是说我们是一种类似像祈祷祈求的一个心情去提出我的要求，因为你来就是为了要提要求的。好，那当你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呢，去建立一个顺理成章的感觉，我们说的神奇之道的那个六个法则嘛，就是第一去产生一个顺理成章的感觉，好，然后去产生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 feeling， 好，然后心中是一个 harmony， 是一个平和的。好，那如果这些部分你去处理的话，应该期待不会带给你太大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还是要有期待，不要说故意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有任何期待，没有情绪这样的。
因为赛斯有这个，我念这一段给你听嘛。甚至说欲望是不够的，你必须要经过期待。我有个欲望其实是不够的。哎，他是在76节他提到的，他说我将对期待的一个重要性来做一个短论。他说，如果一个人想改变他的命运，光是欲望是不够的，期待却有用。这是76节所谈的内容，光是欲望是不够的，好，对，期待却有用，因为欲望可以长成期待，但是单单欲望是不够的。实际上，期待是将内在资讯资料转到物质建构的一个触机，没有它没有办法建物质建构。我是用赛斯的这个原文念给你听的。我们说一切都是物质建构，对不对？那我期待它发生了，而且里面没有任何冲突了，那么它这个期待就会发生。但是我有一个欲望，你提出你的要求其实还是不够的。对，那至于说那为什么我的期待会变成一个通往地狱之门呢？因为这个是对你是要对方，你要对方去承接责任，而你不愿意承接任何的责任，你不是在意念建构之内。然后他这里提到说，期待是由什么东西形成的？情绪形成的。你有一个期待，是你有一个情绪。除非你学会永远不将基本的意识幸存扭曲成憎恨，然后导向成攻击力、攻击性。也就是说，这个能量的导引其实就是能量嘛，哈，那么就不会有无效的结果。好，所以为什么我说温柔的请求？为什么我说脆弱的请求？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愿望，而不是你应该要怎样。如果你提出的要求说你应该要怎样的话，那么这叫指责，这不是叫期待。
没有应该。
对，没有应该，这样了解吗？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野，我们提出要求的时候不是他应该怎么做，而是我希望你能够帮我。这跟你的内容，我不知道我没看你的内容有没有一样的。
有，清楚
了。知道，可是我是有，因为我在讲，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是有在看，我也是做的很温柔的恳求啊，因为这个
是。但是你有没有指责他？他应该如何？
我没有，可是我那个时候呢，我。送完这个很恳求的这个 message 出去以后，我就把它放下了，我就不去思考这个问题了。但是第二天我得到的那种回忆，就是我好像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反应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马上想到说，会不会是我昨天在送这个 message 的时候，我应该建构一下这个请求期待的这个期待的这个建构这个情绪，我没有，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如果我昨天有这个期待的情绪的建构的话，会不会今天他的反应会不一样呢？
是啊是啊，赛斯这么说的。所以单单欲望是不够的，你希望他做什么事都，你要有个期待。好，刚刚我念这一段给你听嘛，对啊。
就是还是要有期待。
对，因为你有期待就会有意念建构嘛。
所以我在想说，我那个时候不去思考任何一个结局的，是不是一种退缩的表现？就是 怕。
你去问你自己当时的感觉，你会觉得当时你会觉得说他会不会生气，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不是说会生气，我当时讲是说，反正他的第二天的反应就是我想象中的反应就对了。
那不是你想象。
对啊，
那你是意念见过的啊。
送给他。
你看你有想象嘛，而且你也想象他的反应嘛。
对，很清楚的。
对啊。你有想象他的反应了嘛，对不对？
就是说这样的反应，我说就是我想的，他就是这个反应嘛。
啊是啊是啊，那不是你的期待吗？
就送给他了。
那个结果不就是你的期待吗？
是
的。那期待有力量啊，你会认为他本来就会这样子吗？所以有一句话很浅，但是很深，非常非常浅，但是非常非常深。状况在你感受没改之前，他不会改。状况在你对他的感觉没变之前，他不会变。比如说我认为我的孩子就是怎么样，或我的先生是怎么样，我对他的想法没变之前，他不会变，因为那是你的意念建构，这样了解吗？这样了解意念建构了吗？因为我就认为他是这样啊，所以他不会变啊。你用各种方法打你自己的意念建构，你打不了啊，因为那个是你的意念建构啊。除非你认为哦，有一天你发现到说。哦，今天在上课那个哈、哦，那个是个啊，那个是个悟道者啊，那个是、这个阿罗汉。那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接受这个信息的话，你会怎样？你每一句话都会觉得像珍珠宝贵一样。今天是达赖喇嘛跟你说话，好、哦，达赖喇嘛可以按一个头说你会好的，你第二天就好了，对吧？那不是你的意念结构是什么？因为你不够强，借着它。你被催眠了，而怎么样催眠呢？是用你的意念在催眠嘛。所以意念建构，简单的讲，就是一个专注的一个催眠嘛，或者是专注的一个意念的表达嘛。那你对他怎么想，那你就建构那样的一个世界。所以你知道吗？比如说，很多人会说，那老了就会没有力气啊，老了脚就会好，就要吃什么那个什么
维骨力
啊，好。可是像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吧，我前一阵子我也觉得说，哎，怎么好像去年开始吧，去爬那个西奈山，我就觉得怎么好像骨头有一点不太 work 那种感觉。那我就立刻一个脑袋就想说老了，对吗？然后因为我学赛事，我就立刻把这个东西打掉，还是有留一点痕迹，所以你会受到它一点影响。可是之后的话我就完全没有，我现在就很 OK 啦。所以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去观察这一段时间，你对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老了，我的身体就应该白头发，我的我应该怎么样，女生的更年期，男生的更年期，然后我就应该会怎样，我应该开始衰老，应该记忆慢慢减退。你不是用你的意念建构，不然是什么？你用你的意念建构啊。我用我的意念建构是说我喝十桶的咖啡我照样睡，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我事实上就这样，我站着也可以睡啊，因为这是我的意念建构啊。好、哦，那不会有任何影响啊。好、哦，那天王姐来的时候就在那边三分钟，一二三，我就啪就睡着。你们多少人是你家的事，我是认为我就可以睡啊。对啊，基本的问题是在我创造我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只有我，没有别人，所以不用怪人。好，再来就是我创造的这个世界是用我的意念所建构的，所以如果有不愉快的情况，去看你的意念，然后看你的意念感觉就变了，感觉变了以后状态不会不变。好，我现在感觉没变，我直接的用心电感应的，因为思想它是不会被落在一个地方的。按照佛教的一个基本说法，就是我们人有八识，不是六识，是八识。六识呢，它后面有两识。一个是莫那，一个跟阿赖耶，对不对？所以呢，它其实往上的话，它是共通的。那既然是共通的，你怎么想，它怎么会 pick up 不到呢？只是它的感官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想，但是它 pick up 到了。好，就像我说，艾米丽如果看到电视，它建构了一个电视荧幕，其他人共同来按照它的建构去建构它的荧幕，可是其他人都不知道是艾米丽先建构的。我讲的这个。100%来自赛斯资料，我可以把章节念给你听。我刚讲那个看电视这个部分哦，是赛斯资料。 在第二次里面。
所以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就是一个同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是说，比方说今天我们是这么一群人在这个读书会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那种认知的感觉，跟在同样是我，同样是对那个事情的时候，如果是换了另外一群人的时候，在那种场景下，我所看到的东西可能就会不一样。
不一样。好，现在问题是说，那你我们的短短的生命当中，你用什么东西来填满它的色彩？我短短的生命当中，我为什么在我的生命里面全部都 resign 呢？为什么都是正物呢？为什么都是不愉快？为什么我到底用什么东西填我自己的颜色？你可不可以从当中去看到好的，然后从开始感觉变好了？你感觉变好了，很奇怪，它就变好了耶。你要求它，那你只是对物质做要求嘛？你对物质的现象做要求，可是你没回到心态嘛？所以我们提到那个非暴力沟通那四种方法，或者是拜伦凯蒂的那个四句话，然后你回到我们说今天谈到的情绪，其实真正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如果你今天免责，就是我不会把我所有的问题往别人身上丢的时候，我开始改变我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每一刻都在享受我的人生呢，因为我在创造我的世界，而不管它好不好，我都会觉得它很好啊。好，但所以重点是在于，如果我现在有一个标准，比如说我现在先给你一个标准，你要坐在这里哈，然后我突然间想去上厕所，好，因为有一个人去上厕所了。好了，我现在等着适当的时间，教授说下课我再去上。这段时间开始，你想到说我要去上厕所。一直到你上厕所这段时间，你会怎样？处于一种不愉快状态。你一直急着说你什么时候下课了、啊？怎么还在讲、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哦，平常都平常哦，那、啊、你也不是忍不住哦，但是没有人上厕所，你没有去想哦，还没有去想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会进来哦。可是你开始想的时候，你的感觉进来以后，你开始怎么样？在那种状态里面，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了解，蔡司一再强调。长成的那棵树的不是那一个种子，你不是那个原来的受精卵，而比如说一个瓜牛，从小瓜牛到大瓜牛，你看它壳怎么换，它不是看到的那个联系性，而是那个背后的意识在作用。物质不会作用的，物质一点都不会作用，物质也不会成长，物质不会做任何事情，物质是因为心念才组合，而所组合的物质它随时每一刻都在变化。你现在组成 Emily 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物质，跟之前的或甚至昨天的那些物质不一定是一样的，虽然也许吃同样的东西，可是我吃的东西变成我，你吃的东西变成你，然后我有我的状态，你有你的状态。如果这个东西呢被足球明星吃了，它就变成很强壮的身体，可是对我们来讲是不一样的，所以是我们在用意念在应用这些物质，这样对吗？这个地方比较深了、啊，我想就不再继续讨论一下，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些讨论，好。